主日学，我们主日学的时间到了啊，我们一起来继续学习福音书中最后一卷约翰福音。我们还是在约翰福音的第16章里学习。我今天首先想迫不及待的跟大家分享一点点，就是我一个多钟头前的一点经历哈，就是8点多。我这从上次和大家分享16章到现在这段时间里，我一直心里蛮有压力的，因为我觉得就算是我把这个因为我的神给我的一个心里的一个很重的一个负担是释经啊，就是把神的话讲明白，但是当我来尽我的力量来展开这段文字，讲述这段很困难的经文的时候呢，我心里还有另外一个很深的一个困惑性的内容，就是就算我们把这个畏罪畏义畏审判我们都讲明白，大家知道这句话是说什么的，这个对我们作为基督徒益处在哪里啊？我们知道这样的道理，我们知道这样的真理之后，怎么帮助我们的生命成长，坚固我们的信心？好像我觉得我这个地方就我一直在解释经文，我这个刚才说这个内容呢，好像我就没有足够的领受。然后我就求神啊，我说神呐，保罗跟我们说啊，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可是我们如果没有真正看到这个道它的妙啊，那么这个道对我们怎么有益呢？所以我就求神让我看见，他把这些话告诉门徒，这是本来是关于世界的，但是他告诉门徒对我们的益处在哪里，我特别想知道这个。我就跟神求，我说不是为我，也不是为我好像能带的好一点，不是的，为了这么多早早来的教会渴慕神话的这弟兄姐妹，然后我就求神帮助，然后让求神让我知道，而且呢让我们真的是我们在讲圣灵，我们把圣灵讲成了一个知识性的圣灵，怎么样又真又活的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啊，我就特别的想求神啊，若我能经历，我就把这经历说给众人，然后我们大家就知道又真又活的神怎么在我们生命中运作的。然后我就这么想的时候呢，然后真的我一下子就被神带领，就是他就让我去关于这个内容去思想什么呢？创世纪这个18章。这个章节一出来，我马上就明白了啊，因为创世纪我很熟啊，所以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感动啊。好，我接着经常大家知道，原来就在我们不懂神的话的时候，或者我们想更深的懂神的话的时候，神一定带领你啊。这个经历我很多，这是最早，这是最新的一个多钟头前的，我马上就去赶紧记了几个字啊。我就把这个根告诉大家，好让我们知道所有这些告诉我们那个意义大到我们领受不足的啊，我就是当神说他上尖下流的来赐给我们的时候，你的信心多大，你的容量就有多大啊，你信靠的心，然后神就大大的，就是你张口就大大的给你充满啊。所以我一会儿呢，我们来这个把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好，我们先有一个重新祷告。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在这里继续的学习约翰福音十六章。主啊，我们真是看见，也求你让我们更深的看见，这里边满了主你的恩言。主啊，在讲话的这个时候，你即将走向十字架，你为我们舍了你自己，你去向你的门徒应许了最大的福分，就是赐下圣灵保惠师，就是把真理的圣灵赐给他们，浇灌他们，与他们同在，成为他们随时的帮助。这莫大的祝福，你单单的给了门徒，给了历世历代的门徒，也给了今天的我们。主啊，你告诉我们，这是世人不能接受也不能看见的，你却让我们真实的知道圣灵如何的在我们里边与我们同在。主啊，让我们思想，在这样的时刻，你受难的前夕，你全心全意的爱门徒，你思想的全是如何要建立他们，使他们不致跌倒。主啊，我们也看见你的爱和门徒的迟钝愚昧，真是一个鲜明的对比。我们今天也同样，我们在这里，我们有很多不明白、认识不清不透的地方，求圣灵帮助我们。我的分享有限，但是你的话语真的是无限，就像你在诗篇138篇里所说的，你使你的话显为大，过于你所应许的。主啊，就求你把这些话存在我们心里，不断的引领我们更深的认识，更深的进入，也把今天我们在你脚前的学习交在你的手中，求你来带领帮助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啊，感谢主。啊，这个内容呢，就是涉及我刚才分享那个内容，就是涉及未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上次我们结束在这里，本来准备往下讲，因着我的今天早晨的领受呢，我就来把我领受这一点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主耶稣告诉门徒，圣灵要赐下圣灵的他的这个工作分两部分，关于圣徒的部分在主要在十四章，十六章在讲完这段话之后，后面还有啊，我们后面还会来继续讲。唯有这段内容是圣灵的工作在世界上的，那么在世界上工作最后一句是未审判，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世界的王受了审判，对我们基督徒的意义在哪里呢？我就是为这个来求问神啊！我们可以知道这个道理，你告诉我们了，我们就信。然后神就让我去看这个创世纪十八章，我们一起来看。创世纪十八章是它的后面啊，从这个十六节是耶和华神要审判那个罪恶之城索多玛，索多玛只是它的代表啊，其实审判的是五座城，只是呢神在这里说了索多玛，后来讲了俄摩拉，其实是五座。 在这是圣经写作的奇妙的地方。这五座城呢，在后来其他地方写的很明白啊，我在这里就不细查这块了，我只是把这个信息告诉大家。神定义要毁灭以索多玛为首的五座城，但是神最后呢，从这五座城中呢划掉了一座，知道是哪座吗？索尔，不是罗德是住在这个索多玛，他逃到了山上，后来就到了一个小城。他逃到这个小城，他跟神央求，他说那个城比较小，索尔就小的意思，那神应许允许了他，所以那个城是列在当灭的城里边的，但是神把它拿出来，因为罗德在里边。这个给我们讲的是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就是还记得亚伯拉罕求情吗？最后求了多少？神的回答什么？有一个我都不灭呀！哇，因为我们心里有感动，有一个都不灭呀。可是神说，世上没有一个义人。然而神还是没有灭绝，神稍留余种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很有意思哈，十六节这个时候，大家看十七节，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这一段话大家看看是什么样的表达呢？这叫神是跟谁说呢？这段话神对谁说的？是他自言自语，对不对？是神对自己说的话，这是神内心要表达的一个意思，记在圣经里啊。所以你从这里可以看出，若不是圣灵启示，这些话是没人能写出来的。神的自言自语，别人怎么能知道？所以圣灵启示摩西要把这话写出来，因为这话非常的重要。神的他所要的，他的愿望，他达成的目标在这里。而在这里呢，涉及两面，一面是他要灭掉索多玛，一面他要建立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这两面都在神的心里。等到耶利米书的时候，你会看见那个神要摧毁啊那些这个抵挡他的，要建立那些啊能够遵循他的，这件事就不发生在两边了。我们现在是一边索多玛，一边是这个亚伯拉罕。到了耶利米书的时候，耶利米的名字这个意思有人查过吗？耶利米，你如果查的话呢，一定是矛盾的啊。多数都采取了一个名字叫做神建立啊，耶是神的意思，其实建立和拆毁是一个词，所以那个名字又叫神拆毁，又叫神建立。而这同时发生在哪里呢？在以色列人身上。所以你看，最早在创世纪十八章是拆毁毁灭索多玛， 建立亚伯拉罕，到后来发生在信徒这里啊，发生在神的子民身上，同时拆毁，同时建立，拆毁为了建立，所以耶利米的名字它是双重意义啊。但在这里的话呢，神把他的心里话记在经上，是在毁灭这个索多玛之前，然后神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愿。那么神对二十节，神是对亚伯拉罕说的话，神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啊。那么啊，这是神公开说的啊。还有和神随行的两队，神就说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啊，是不是果然尽像我耳中所听闻的，如果不然的话呢，我也必知道。当然亚伯拉罕在旁边也听着，对吧，他们是这个至少是四个人，所以呢亚伯拉罕这些话都听着。因此当那两位旁边两位天使离开以后，亚伯拉罕就开始求情，我突然就因着神带领我去思想这段，我就明白了，未审判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神审判索多玛这件事，神告诉了亚伯拉罕，却没有告诉索多玛，对不对？神告诉了亚伯拉罕，神没有把这世界要受审判这件事去告诉索多玛，这和这里是一样的。神说圣灵来为审判，这世界的王要受审判，但是这话神没有告诉世界，神告诉的是主耶稣告诉的门徒。所以这就是这里边完全一致的意义。一方面，神把亚伯拉罕当朋友啊，我们说神和亚伯拉罕是朋友的关系，这是最典型的一段记载啊。经常有人讲，这个耶和华和亚伯拉罕是朋友，怎么证明是朋友呢？朋友特点是说心里话啊。我们彼此心里的话我们可以互相交流，这是朋友关系啊。你可能有些话你的同事你不会跟他讲啊，这个唯有朋友 share 这个心内心的话，这是一点。所以我们也看到主耶稣也把门徒看成是朋友。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在刚才在读创世纪十八章中，前面神自言自语的话已经说出来了，神是要建立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这是他的目标。那么现在呢，主耶稣把这话说给门徒，也为了要建立门徒，也为了让门徒知道他的这个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计划。那么这些都对门徒的信心是有重要的带领意义的。因为当你知道神他审判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王受了审判，它是一个完成，一个过去的这样一种表达。那么它会让门徒不会再畏惧这个世界，不会再畏惧这个世界的王啊。他知道神已经为他们征战，神已经为他们得胜。 而这里边稍微有点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就是圣经里啊，像学神学的都熟悉啊，就是一个未来世，在经文里边，当神说的时候，神把它当成完成式、过去式来说，就表达这个事，当这个事必定一要成就的时候呢，神就用已经成就来表达，所以他说已经受了审判啊。那这种表达就更加的给门徒以信心。那么世界的王受了审判，这个世界不知道，这个世界完全不知道他该怎么造还怎么造，该怎么这个往邪恶里奔还怎么样往邪恶里奔，甚至越来越变本加厉。但是你知道以后呢，你就不再为这些忧虑到啊一个程度，因为你知道，你知道的比他知道的更多。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呢？就是你可以预判他的预判，所以你还怕什么？这就像在战争中，神让你从上面看他的计划，看他所成就的，看他已经审判这个世界，那么你像什么？只有你拥有制空权。世界是在趴在地上，它是一个二维的啊，只在地上，而你拥有一个数天的能力，你是三维的。所以当世界的王受了审判，这个就是降维打击。所以你这个信徒有一个从数天的一个感受，叫做平安喜乐。平安喜乐你从神的很多教导中都能得着，那么现在你从这句话中得着了吗？为审判，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你得着了平安喜乐吗？你是在一个主已经得胜的环这样一个大的一个背景下，你在做事的时候你是有定力的，而且你知道你的神必帮助你，神赐下圣灵，圣灵就是帮助者。所以你在你的小事上，管孩子的事情上，你焦虑的一塌糊涂，当你想到神的话的时候，你知道你必得胜，神帮助你，这个得胜给你忍耐啊，不是你自己哎呀因为我爱他我忍耐啊，因为我愿他好啊，因为我需要给他一个时间我忍耐，你知道你必能得着啊。所以我就常想，哎呀，刘明和牧师他妈妈怎么能做到呢？为这么一个败坏的儿子祷告20年。你要没有信心，你能坚持了20年吗？你怎么知道20年的时候他会改？是不是要30年？是不是到最后他也没有悔改呢？交在神手里，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我们是在胜利，在神的胜利中，我们做清扫战场的工作。然后我们的安稳从这里来。所以我就觉得，原来把这话告诉我们，是神先信了我们，是神先把我们当成朋友。所以我就把我今天一点领受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下面这些相关问题啊，这些呢给大家一个思考的空间。从现在开始，大概6月份，我当我讲完 这个月讲完这个创世纪啊，我们看从创世纪看见神的恩典之后，然后我们再讲这个内容啊，大概在六月份讲。所以在这之前呢，给大家一个时间，我们一起来深深的思想。我希望我们都不是空空的领受，我们先有一个认识。我跟大家讲了所有这些问题，圣经里都有答案。我们是这个用神的话来解释啊属灵的事，所以呢，我们不是这个推理啊，不是的。那么好，我下面花一点时间呢，来讲这个愿福音这一段内容，就是世界王受了审判，我这是相关经文啊，是这个，然后五章里边啊，这个主耶稣说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交于子。九章三十九节，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啊，大家觉得有矛盾吗？如果你没感觉出来的话呢，请看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大家请打开手里的圣经。好，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我们都熟悉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对吧？好，我们今天读后面一节啊，请，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世人因他得救。好，我们就读这一节哈。那这一节呢，另外一种更接近原文的翻译，大家听啊。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审判世人，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啊。后面还有一节哈，十八节，信他的人不被审判，不信的人已经被审判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我们和合本呢用的是这个定罪，它的原文跟前面一样，都是审判啊。所以这里边呢强调的是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审判世人，信他的人不被审判，不信的人已经被审判了，这个是原文的旨意。那么如果你对照，我不知道大家从这个我们的群里边拿到这个PPT 以后有没有去把这一节打开，我是建议大家对照去看。我希望以后像有这样的时候呢，大家就做一点功夫，如果你自己从里边有领受，那是最好的啊。那么这里边呢，是不是就有一点矛盾了呢？我要花点时间讲这个问题，目的是什么？目的是我们透过这一段经文，两边表达的不一样，我们来知道圣经中常有这种情况，我们怎么解决啊？不然的话呢，好像我们就觉得为什么这样说又那样说啊？这个矛盾是我们怎么样去平衡。所以呢，我在这里呢就花点时间啊，特别借着这个经文呢让大家知道。好，我们看见了一个不同，就是约翰福音三章明明的说啊，主耶稣明明的说，他说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审判世人啊。那么现在呢又说呢，这个这世界受了审判， 父不审判什么人，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这样的好像有些矛盾的表达，你在约翰福音里面看到是非常正常。我们就花点功夫看看这个矛盾，它不是矛盾，怎么不是矛盾？
就那个宣告那个结果。
OK， 谢谢。好，我们来看，首先我们看呢，三章是对谁说的？三章十七节对谁说的？
对这些信的人，
三章十七节，主耶稣跟谁在讲话？
对，
尼哥底母，对不对？尼哥底母算信的吗？我们不知道，对吧？我们清楚的看见啊，这个尼哥底母他是一个法利赛人。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圣经里边对法利赛人是最不客气的。他还是一个犹太人的官，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对尼哥底母是非常啊这个一个教导啊这样一个态度啊是一个很好的态度。那么当一个抵挡主耶稣的这样一个犹太宗教上层和法利赛的群体，他们来敌对主耶稣的时候，和主耶稣面对一个单独的、一个有寻求之心的这样一个法利赛人，你能看出不一样，对不对？那么这个法利赛人，这个尼哥底母，年纪已经老迈了，而且他是一个有比较高地位的。宗教地位很高的这样一个法利赛人，那么他我们来看他的特点。第一，他面对主耶稣，他是一个真诚求问啊，然后真诚求问，他说的是什么呢？他在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你看这个定义，那就比我这个法利赛人和犹太人的官长高多了。我是从人里边出来的一个研究法这个律法的人，我是一个宗教上的领袖。可是你是从神那里来的，我做犹太人的师傅，可是你是从神那里来的一个真师傅。啊，你注意这个尼哥底母开头这几句话，表达他对主耶稣的那个尊崇之心，他认可他。大家看看圣经里其他的法利赛人挑剔、冷眼，然后在那里在抓把柄啊，构陷主耶稣。你看到尼哥底母很不一样啊，而且他还有理由，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主耶稣马上就听出来，这个法利赛人，他有一个非常端正的态度啊，而且呢，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你知道背后有一个什么意思吗？他作为法利赛人，严严的守着律法；他作为犹太人的官啊，他在宗教上是那么的。一定应该是发自内心的，是一个敬虔的。但是当他面对耶稣的时候呢，他突然对自己所持守的东西动摇了。你看到没有？这个是重要的一个基点。主耶稣马上就看出这个特点。他怎么动摇了呢？他就觉得你所做的、你所说的、你所行的是从神来的。我们呢，他不敢说了。你知道犹太人和法利赛人都以为他们守的是神的道，对吧？ 但是主耶稣说是人的遗传，对吧？主耶稣否定他们是从神来的，是人的遗传。而当一个愿意在神的话上深思的一个法利赛人，一个年老的尼哥底母，看见主耶稣所言所行，然后再对照自己一向所持守了半辈子这么多年的东西呢，他开始摇动，所以他才要求问主。他是来讨教的，他向谁讨教？他向神讨教，你从神来的。虽然你是一个年轻的，一个没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好像从偏远的那个加利利来的这样一个人，但是我来向你求教，他为的是什么？他为的来了解，来学习主耶稣所讲的啊，那个从神来的道，他要认识那个真的道。所以主耶稣在他面前打开他恩典的一面。你看主耶稣在其他地方对待这个法利赛人是针锋相对，但是对待尼哥底母完全不一样啊。然后主耶稣马上就把什么给他呢？把真的是至妙的真道给这个尼哥底母，向他启示恩典的一面。这个最大最大恩典就是重生。你注意没有，重生主耶稣一次都没讲给门徒，哎，这么重要的信息单单讲给了尼哥底母，这代表什么？这代表神借着对尼哥底母个人的这番讲论，是在对整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做一个恩典的启示。借尼哥底母对整个以色列做恩典的启示。以色列只知道要守律法，那么主耶稣借着尼哥底母告诉他们，你们要的不是守律法，要的是重生，从上面来的生命。为什么主耶稣这样重要的话不说给门徒，说给一个以色列人的官长呢？啊，你注意讲他的身份的时候特别强调犹太人的官，所以他是领头的，所以告诉他相当于神告诉摩西，摩西告诉众人，耶稣告诉尼哥底母，尼哥底母得着了，尼哥底母他是代表以色列的，因为他是官，官就是那个代表啊。因为如果你注意读圣经，大家一定要细心，神细细的写给我们，没有一个字多余，那么我们读的时候也要细心啊。主耶稣自己启示自己说啊，启示的身份说啊，这个在马太福音说，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主耶稣第一次来就是到以色列家来的，这句话在马太福音两次，还有一次啊，隔了几章，主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所以这表明主耶稣有一个使命，他知道他的身份，他的目的，他要到以色列家， 他要进入以色列家来再一次的来把真理给他们。他们是什么？他们是迷失的羊啊，神要把他们领回，所以呢就把这个道要给他们，借着尼哥底母。我们真的是在圣经里哈，圣经你要真的是一个颠倒过来看，你才能看明白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是羊拒绝牧人。奇怪吧？我记得小时候常听人们说那个颠倒话啊，什么出南门往门往北走，路上碰上人咬狗，不是。我拿起狗来打石头，倒被石头咬了手，对吧？这个是一个颠倒歌，可是你放在世界上看，真的是颠倒的。你不倒过来，你就看不清这个世界啊。牧人拒绝羊，拒绝牧人，奴仆杀死主人，被造的反叛造他的，罪人钉死赦罪的。你不觉得这个世界真的是全都翻了吗？这是一个正午时间没有光的世界。主耶稣在正午时间断气的时候，天地都黑暗了啊！这是神亲手撕开至圣所的帐幕，好叫他的仇敌看见福音的光。所以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这个启示，他虽然当时不懂，你相信不相信？尼哥底母一句没听懂，但是尼哥底母牢牢的记住。大家相信尼哥底母的态度吧，他一定会记住。现在主耶稣跟我们说这么多话，我们有没有尼哥底母那么一点点芥菜籽大的心智呢？我自己真的，我觉得我是想到这些，我真是我知道自己糟糕到什么程度啊！若不是神啊，若不是耶和华拯救我们，若不是耶和华拯救我们啊，仇敌早把我们吞了，对吧？这个经文这句话是重复两遍的，若不是，若不是啊。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主对尼哥底母所说的话。那么尼哥底母比门徒怎么样呢？你记得就在约翰福音十九章里边记载，到坟地里啊，带着这个香膏要去高摩主尸体的是谁呀？就是尼哥底母。哎，门徒哪去了？有一个门徒心里起意啊，我要去为我的主去这个高摩他的身体，为他做安葬的预备吗？你说门徒知道主复活，所以门徒不做这事？不是这样。是上周这个正道牧师给我们讲那个真的是我非常阿们哈，上次的这个主日的正道啊，很有得着。那其中有一个细节，就是约翰和这个彼得跑去空坟墓那里，因为是谁告诉他们的？不是他们自己知道的，是妇女们回来告诉他们，他们跑去看，而且呢，这个约翰跑得快一点，这个彼得跑得慢一点，先后都去了，我们就阿们说他们还是有信心的，够吗？太不够了吧！主耶稣受死之前启示过多少次？至少四次。记载在经文中至少四次说我三日后复活， 就算你当时不信，当时不明白，你怎么不想想三日后复活，我去看看是有这事吗？他们没有一个人想这个，哎，他们是忘了还是不信呢？他们都不去。妇女们去是为了三日后复活吗？也不是，妇女们是凭着他的善良的愿望。那天跟那个子龙传道讲起这事，子龙传道有几句话特别好啊，他说门徒没记得啊，这个属神的人都没记得，只有一种人记得这件事，仇敌法利赛人官长，对吧？在应该是在马太福音里啊，他们说那诱惑人的啊，说过他三日后要复活，所以要严严的看守，对不对？哎，大家看见这个事儿的这个不可思议了吧？仇敌记得要严严的把守，就算是没了，要放谣言说是门徒偷了，门徒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去偷，哎，门徒也没想到去看看，就算彼得和约翰跑去看了，跑着去的，他们回来还跑吗？他们激动吗？他们互相商量吗？他们回来以后奔走相告吗？去告诉别的门徒吗？都没有。这说明什么？没有圣灵，若没有圣灵，后面什么都没了，主耶稣一没就都没了，哪怕升天都没用。这就是圣灵必须要来的意义。这就是我们看见门徒没去，妇女去了，那个财主啊，亚利马太的财主去了，尼哥底母去了，可是门徒一个都没有去。最后被妇女啊听了以后呢，就跑去的就两个门徒啊。所以呢，我们就看见，当主耶稣啊，我们把这个启示给人的时候，真的是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啊。所以讲完关于这个圣灵来世上在世界方面要做的工作，最后一项未审判讲完以后呢，接下来再讲圣灵对门徒的作用啊。这是必须要讲给门徒，哪怕他们一句听不懂，他们像尼哥底母一样记得就好。他们记也不记得，那怎么办呢？圣灵帮他们记得，这个就是最大的帮助。你对经文记得不多，圣灵帮你记得，圣灵帮你保守，圣灵带领你啊，然后渐渐的越知道越多，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讲到的是他不是要审判啊，那么这句话的意思是对尼哥底母，对信他的人，对愿意信他的人说的啊，对愿意信他的人表达的是恩典。那么后面这个五章和九章三十九节呢，对谁说的？我们看一下五章啊，大家翻一下，我们就不花时间了，就看一节经文，这是22节，我们前面倒四节，看18节。 我们一起读出来哈，五章十八节。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为他不但犯安息日，并且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哎，大家看到了哈，这是对谁呀？对要杀他的人，不一样了吧？你就看明白了，为什么主耶稣说的话不一样。我前面讲过，这个约翰福音在节奏上有五章是对犹太人，有五章是对门徒。对犹太人的五章就是从五章开始，五六七八九。所以你看，一段是在五章，一段是在九章，看见没有？这都在结构里边啊。关于审判，关于对世界的审判，都关于这个内容是在对犹太人，对这些抵挡他的、要杀他的人说话。所以三章是不一样的，我们就因此呢就能够明白了。那么这里边呢，我们就知道神的话面对不同的对象、不同的环境，它有不同的这个时候啊，是不同的。还有有的时候是层次的不同。如果你知道黑格尔的啊，否定之否定，那么你会看到否定之否定表面上是不同的，是一个完全相反的，但是得出一个结果啊。所以呢，这两边的完全的不同是一样的啊，在这个逻辑道理这个推进上是一样的啊。那么我们在这里边就看见主对两边说的话的这个差异啊。我们借此呢也知道呢，这个那些要杀耶稣的人，他们刚才说的是什么？说他犯了安息日一条，第二条是把自己当作与神平等的。这是又一条啊，他们好像是更严守主的这个耶和华的道，但是主很严厉的斥责他们啊，批评他们，为什么呢？这里面有一个很深的道理，就是表面上的尊重神，但其实呢，他们守的是神要的嘛，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这个主日学强调的是，我们要明白神是谁，明白他的心意是什么，他的目标是什么，这个是重要的，而不是他说出的这个规矩是什么啊。所以你当你不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那个规矩在人心里会放大，会变成一个刻板的、僵死的、束缚人的啊，这样一个完全越走越背离神初衷、背离神他本来的意思的东西，然后你再去守这个东西，说我守这个就是守神的道，一切违反这个的就是违反神，那真的是南辕北辙。是一个完全的、完全的错误啊。那么我们在这里边看到呢，想遵守主的道，没有圣灵的启示，不能够完全明白主的道是什么，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是不明白主的道，却凭自己的旨意来这个规定主的道是什么啊，来垄断真理。大家注意这两码事。也就是说呢，你不明白和 你不想明白，或者是你伪装明白，或者是把你所谓的你脑子里的明白当真理啊，那这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如果对不明白却想明白的主耶稣怎么样呢？是启示他明白，但是对不明白的啊，然后却要按自己的旨意来规定啊，来这个构成一个他垄断真理，这个比较典型的叫做释宪啊，宪法的宪，解释的释，对吧？任何国家释宪，美国是这个最高大法官，中国是全国人大啊，全国人大常委会，他是这个有权力的释宪啊，这样一个机构。那么，所以这里边也是一个话语权的争夺啊。我们就简单的给大家一点哈，这个要往后讲还是比较有深的深度的。但是呢，我们会看见呢，我们借着这个经文看见这个它的不同的原因啊，我们就先到这里。这一页给大家放过几次哈，我们不花时间在上面了，大家再看。我做了点修改，所以呢，这个版本跟以前的不一样啊。所以整个这个部分蓝色字体是这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之二是为救赎世人，是圣灵的工作之一是为门徒为教会，然后是圣灵在门徒生命中的作用。那么十六章以前在这里，十六章我们接下来讲啊。这个也会发在我们群里啊，大家都可以有。好，我们在看这段内容之前，我们一定要先思想主的恩典，主要差圣灵保惠师来到门徒中间。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有时候我们知道是神的恩典，这个恩典多大，我们可能想的不是很多啊。首先，我们看见呢，圣灵来是耶稣主动替门徒求的，这是主耶稣对门徒的爱。我们说了关于主耶稣啊，这个在约翰福音里面关于世界是九五六七八九这几章，关于门徒是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这五章。给大家看一下那个结构，大家打开十三章的第一节，然后再对照啊，大家注意哈，把手放在两边，一方面看十三章的第一节，然后另外一方面呢，看十七章的最后。好，我们先看十三章的第一节。我们就读这一节哈。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注意这句话啊。这句话是关于门徒的五章中的第一节，这一节概括整个五章内容，所以以这一节为开始不是偶然的。这一节囊括五章，笼罩整个五章，然后我们看五章，这五章最后一章十七章最后二十六节，我们就读最后一节啊，十七章二十六节，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看见前后的呼应了吧？从爱开始到爱结束啊，从主耶稣对他们的爱起头，到 父子圣灵他们对门徒的爱啊，整个概括在一起。所以就知道圣灵来是主对门徒爱的最大的一个显示，放在十六章里。他爱他们就爱他们到底，他要走了，他要离开他们了，他怎么爱门徒到底呢？圣灵保惠师来继续主耶稣的爱，成为门徒的帮助者，成为他们随时的帮助。你注意主耶稣有一句话说，门徒要做比主耶稣更大的事，记得吧？门徒一个字都没明白，我们什么都不能，你走了我们就完了。但是主耶稣说你们要做更大的事，就在十四章里啊。然后呢，主耶稣把这个爱把圣灵启示下来，他显示的是什么？是圣灵要对门徒做比主耶稣更大的事。这就是门徒能做更大事的理由，是更有力的、更直接的啊一个帮助，比主耶稣更有力、更直接的帮助，甚至更直接的说话。你去看《使徒行传》啊，上面就讲圣灵说，圣灵直接说话哎。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听过圣灵说话啊，比如我今天早晨八点所感到的圣灵清楚的那样一个带领，昨天一个老姐妹基督徒啊，应该也算我们教会的，但是他没有常在，他来跟我讲他的经历。昨天在我家啊，他今年去年年底十二月的时候，那么他突然啊连续三天有很严重的啊这个便血，非常可怕。因为当时他在外地，那他只能回多伦多来治病，因为欧黑普卡只管安省嘛。那然后到第三次之后呢，他就自己在一个地方祷告神，然后就听见神一个启示，让他举手祷告。他就举手在那里跪在地上，在一个小屋子里在那里祷告，祷告完以后心里满有平安，然后呢该干什么干什么。他也跟家里商量好了，如果第四天还有这个事情，他就立刻就家人接他回去啊。他七十多了哈，年岁比较大。然后到第二天的早晨，他起床之前，他就闭着眼睛的时候，还没睁眼睛的时候，看见一个人走过来跟他说，你向神宣告，神已经完全医治你了，从此彻底好了。这是我昨天听的，圣灵就如此的真实，又真又活啊！我相信每一个弟兄姐妹，你在跟随主的路上，你越追求，你经历的一定越多，你就知道真的是又真又活啊！这个老姐妹跟我做过很多分享，我跟她说，神特别宠爱你啊！我后面一句话就是，你配得神的宠爱。如果你知道他何等的爱神，他何等的摆上啊！你就知道啊，神是愿意使用他来成为这样的见证。嗯，如果一个不认识神的人呢，他会怎么样呢？他会觉得我好幸运，我好有福气，这还能见证什么？不能。我女儿给我讲过一个见证啊，不是她的，是她参加宣教机构的一个活动啊，就退休会 连着在外面住两天三夜那种，跟我们教会下个月的差不多，都是老外洋人。其中有一个洋人做了一个什么见证呢？就是晚上啊，他这个在路上走，路过一个公车车站那个地方的时候呢，突然听见有一声音跟他说：“你倒立过来，用手走路。”他觉得好荒唐啊！可是这个声音第二次出现的时候，他就知道圣灵的话，他就倒立起来，然后用手走了两步，他根本就不会嘛，就试着就那么个样子坐了一下，忽然就听见那个车停车，公汽车亭里边哇的大声的哭，他就知道有事了，他就赶紧过去，他就问那个人怎么回事，那个人说。我本来要去自杀，我跟神说，如果有人用手走路，我就信你，我就不自杀了。然后就看见他用手走路，这就是我们的神，阿们。然后，哎呀，真的讲不完我心里特别盼望后面有些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没有办法了，我们就按照这次序吧。圣灵的工作无可企及，太高了啊，太高了。圣灵他是神，是三位一体的神。这个使徒信经里面有一句叫做我信圣灵，后面是我信圣而公的教会，对吧？我们原来经常读都知道，其实呢，使徒信经是没有圣经的时代，我们靠什么信呢？靠着对使徒信经的这样一些基本的，这算是什么？这算是这个叫应该叫基要真理啊。但是呢，我们现在有圣经了，所以其实我们不必天天去背使徒信经啊。那么。但是使徒信经上面启示我信圣灵啊，在神的教会，我前面会幕建造中，圣徒生命的建造中和信仰的坚固上面，圣灵的工作无可代替。有谁知道第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是谁？不是，往旧约想，第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盼望有人能说出他的名字来。
伊丽莎白？
不是。
米诺？
也不是。应该是在出埃及记中啊。在28章，出埃及记28章，大家看第3节，第一个应该就是这个比撒列啊，这个比撒列应该有两处记载，我现在找的一处哈，就是28章第3节哈，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就是我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啊，给亚伦做衣服。还有一处非常明确的写的是让比撒列被圣灵充满啊。31章，对对对，31章啊，好，非常好，31章，这个大家来看哈，从1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看哪，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我已经提他的名招他。”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 这是第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为什么是他呢？因为他建造神的会幕，等于是今天建造神的教会。所以建造神的家要圣灵充满，这就是那个道理啊。然后啊，这些我们这都是属于圣灵论的内容。其实我特别不想大量的花时间来讲这个讲这种系统神学，所以呢，作为资料给大家，圣灵也是中保。很多的时候呢，会把它解释为呢，圣灵是中保的中保，主耶稣是人神之间的中保，圣灵是耶稣和我们之间的中保，所以它是中保的中保啊，它也是信徒得救的凭据。你有没有得救啊？网上会有好多啊，多少个多少条，你去对照看看你有没有。其实神就看一个，有圣灵在你生命中没有啊？圣灵不是你求来的啊，是神赐下来的啊。圣灵在你心中动工，改变你的生命，这个是凭据。你那个生命大小没关系，神都认你啊。你生命大，荣耀神；生命小啊，那不够成熟，神也只要你有圣灵啊。还有，圣灵是最后最宝贵的应许，有两卷书，一卷大先知书，先是以西结书啊，那个现在方舟传记正读，还有一卷是小先知书，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最典型的一句就是我在这里引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看没有，这句话多么有新约的味道啊，对吧？这是撒加利亚书，那一卷书你去对以西结书，两卷书很相似啊，都是关于圣灵的。最后啊，在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神是用命令的语气指示门徒要被圣灵充满，要被圣灵充满，要就是那个命令句啊。所以当时提出这样要求的时候，这个命令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基督徒要被圣灵充满。那么圣灵他是这个按自己的旨意来行事，我们怎么要被圣灵充满呢？那么很简单，读经祷告，你就会经历啊。主耶稣有一句话说是典型的，这个主耶稣的表达就是有的还要加给他。我希望我们记前半句就行了，后半句是警戒，对不对？前半句是应许，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你就在读经上面，你会越读越明白，越明白越想读，越想读越明白，越明白越想读，就是这样一个循环。然后呢，后面是什么？没有的，连他有的也要夺去。你说我就这么点儿啊，你想守着，你想拽着，你拽不住，被夺去了。所以啊，这就是我们要注意，要特别的被圣灵充满的。这个今天到这里没时间了哈，我放在这里，一共是总结了《使徒行传》中有十次被圣灵充满。好，给大家留个小作业，每一次圣灵充满后面啊，我这是经文，后面你画个括号，把你对这次圣灵充满表达什么意义，有什么作用啊？圣灵每一次充满，它带出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你每一个去总结。这个就是我们认识圣灵的一个功夫，我们借着这个作业，我们也更多的认识圣灵。使徒行传又被称为圣灵行传，所以我们在使徒行传中能够更好的认识圣灵的作用啊，圣灵对教会对信徒的作用。大家去做这个作业，我们下次一起继续分享啊。请建平这个弟兄在吗？哎、啊，好，请你做一个结束祷告，谢谢你。
哇，我们感谢你，在这个主日的清晨，你把我们带到你的话语当中，你借着圣灵，你是你自己的。进入到你的真理当中，使我们可以明白你在经上所说的一切话的原因。所以我们将荣耀颂赞都归于你。哇，你的话语是何等的美好！求你赐给我们渴慕的心、谦卑受教的心，使软弱的得刚强，使刚强的地上加力。哇，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我们走在你所赐的正确的道路上，不偏离左右。我们也为着接下来我们主日的敬拜，从开始到末了啊，都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求圣灵与我们同在，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谢谢大家，也谢谢线上的弟兄姐妹。